界我都给你去聆听。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他们回答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且去查考，你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。然后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九章，以赛亚书第九章，第一节，我读给弟兄们听。但那受过痛苦的，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的人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眼光照耀他们。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了物那样的快乐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的棍，你都已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，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这个被藐视的加利利地。我们昨天说过，在圣经里面，加利利就是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。那么根据以赛亚书呢，曾经有一度是被藐视，那么尤其是住在犹太地，住在耶路撒冷，那些自命不凡，那些觉得非常属灵的正统的可以说犹太教里面最热心的一般人，在他们的眼中，那加利利是被藐视。比方说你还记得吗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，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在那位置说了一些话。那么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呢，事实上大概是七十地会里面的一个人，所以说很可以说在犹太教中间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。但是呢，结果有人就问他说，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？你可以去查考，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。意思就是说加利利不可能会出先知。那其实这些人他们弄错，约拿就是加利利的先知，所以因着他们非常的因着他们先入为主，因着他们从心里就藐视加利利人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西伯伦地和加弗他利地被藐视。不过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谁要是那块地呢，能够得着荣耀。虽然曾一度被藐视，但是呢，能得着荣耀。那我们今天早晨要继续来看这个圣经中的加利利呢，怎样来形容？因为加利利是迦南地的一部分。那么怎样来说出，来述说我们基督蒙恩得救以后，在我们属灵的道路上，他到底给我们有哪些很重要的教训？那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说到，神为着要使将来这块地有荣耀，或者我想我多说一点，这个加利利啊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圆环的意思，圆圈的意思。那么加利利所在的地方呢，大概就是四个支派他们所在的地方：以撒加、西伯伦、亚瑟和拿弗他利。那除了沿地中海的海岸那段不算之外，那大概呢，那些地的整个的他们所占据的范围呢，应该就是加利利。那么西伯伦地和加拿弗他利被藐视，就是指着加利利被藐视。那么神事实上呢，他已经长久的工作，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说过，当他预备那块地的时候，就个土壤，就个地质来说，神老早预定好了，在加利利海边海周围的那些土壤，那些的地质 是完全根据神的拦阻，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那个种子要落在好土。什么样的土是好土？那个土呢是经过苦难，那个土质呢是曾经地受了震动，然后的火山爆发，从人来看是苦难，从人来看是眼泪，但是呢那个就是土壤是怎么形成的。那因着这个土壤是这样的土壤，所以很容易吸收阳光，因为我虽然黑却是秀丽，因着土壤是咖啡色的缘故，所以它很容易吸取阳光。有一种的土壤经过神甚至工作以后，和那些从来没有经过工作的那个土壤，现在你看见经过了很大的震撼，人的心经过神的工作，结果就变成好的土壤。那些在世界别的地方，也许他们过非常快的日子，非常平安的日子，但是那块的地，那块的土壤常常是像沿海路一样，常常像国际的大道一样，是被人践踏过、被踩过的，是坚硬的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泥土，那个生命在里面不容易长大。生命要长大，它需要吸取阳光，它需要吸取水分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，因为这种的土壤是特别容易吸收阳光，所以它长得比别人快。所以如果你看一片的褐田，有一角落，特别是沿着地中沿着这个加利利海的周围，你发现那里的土壤所长的那个大麦就比别人长得更快。所以果然就在这些土壤里面，你能找到出熟的果子。而且我们知道每年逾越节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祭司就要在神面前摇那个出熟的果子。那么等到他们摇那个出熟的果子的时候，神在天上仿佛能说，我认得这些土为什么是好土，因为那是神工作以后的结果。十字架在我们上做工作的很深，结果你看这个土壤就变成非常柔软，这个土壤呢就变得很容易吸取阳光，它很容易来到神的面前，很容易当他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心就打开了，就容易让主的话进到他的里面。所以这样的土，这样的心才是好土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读了多少遍，也许我们一直说有好土，但是什么样才叫好土呢？我们要解一个好的土，乃是神在我们身上有很深很深的工作。一夜虽有哭泣，晨起必要还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迦南地那块土地是神他亲自设计的，也是亲自工作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原来那块附近的土壤和土质是经过神长期工作的结果，他的目的就是有一天他要把它带到人类的历史中间来。那么在这以前，加利利被藐视，没有人会注意到加利利。你如果注意圣经中讲到以色列历史，那个历史多半都是在犹太地，或者在西布伦，或者在别示巴，或者是在撒玛利亚，很少提到加利利。我们昨天不说过这个基尼列湖，不过只提过三次。讲到加利利海，在旧约提的非常的稀少，而且因为他用基尼列湖的缘故，所以呢我们就不认得他。但是我们知道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，基尼列的意思就是琴的意思。那为什么像一个琴呢？那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在什么地方，在这个哈巴谷书，你记得等到哈巴谷写完了流离歌以后，然后呢他交给灵长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要用丝弦的乐器。那这个乐器不是钢琴之类的乐器，这个乐器呢乃是丝弦的乐器。
那么大家还记得在启示录讲到在天上，那么你看见24位长老，他们手中都拿着戟，还有许多得胜者，他们手中也拿着戟，他们结果就唱出新歌。为什么是新歌呢？新歌就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纪念，是从前没有的；神在他头上有一个雕刻，是从前没有的。现在呢，不是事先已经预备好了，不是事先埋伏有了一些伏笔，然后产生一首歌，不是。这个乃是个应景的歌，就是神在他工作之后很自然的就有一些歌。所以他们手中抱着的是琴，而这些琴呢，都是丝弦的乐器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灵长，我们的主就是率领众子到荣耀里去那一位，他就是这个他就是22篇所说的，他率领在弟兄的会中，他是率领着我们赞美，他就是我们的灵长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手里拿着琴，我们就是他丝弦的乐器。所以你看见当他在那弹这个丝弦乐器的时候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他弹这个乐器的时候，他是震动我们的心弦。当我们的心弦如果有感觉的话，我们会觉得痛，我们会觉得害怕。但是每一次震动，每一次的弹奏，好像我们受了伤，好像我们觉得，好像我们觉得惊慌。但是呢，因着我们是他丝弦乐器，结果经过他弹奏，最后呢，就成为天上的音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说每一次的打击，那个打击你要想到是打击在丝弦乐器的每一根弦上，都是真的利益。如果你所收集的东西，你以你自己来代替，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在旧约，加利利海称作基利利海。你看看那个海的形状，你看看那个湖的形状，就仿佛是我们灵长手上的那个丝弦的乐器。我们不懂得为什么地震，我们也不懂得为什么火山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大概是1839年的时候，我们晓得在西西里亚那座城啊，就有过一次很大的地震。那个地震把整个的城墙就推倒了。那么你还记得主耶稣说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那么主耶稣和门徒们坐在海边，或者坐在加利利海周围，在那里讲说，在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，所以在加利利海周围的人都知道有一座山是在山上，那个山是不能隐藏的。这个城的名叫撒菲特。那到今天呢，如果你到加利利海，你往北边看，有一座城根本就是在山上。所以就说，这就是指着我们的好行为不能够隐藏，因为城盖在山上是不能，这代表谁的见证。但是那一次的地震呢，就在那个高山上，就是那个城在山上的那座城几乎全毁掉了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加利利历史的话，加利利海的历史是最古老的，他的工作是神最古老的工作。如果你到约旦河，如果你到到这个地中海沿岸，那些是有神的工作，但是比较加利利的工作来说，好像是比较近一点。神在那些地方的工作没有像加利利工作那么久，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有很深的工作，很长远的工作。最后呢，等到加利利出现在人眼前的时候，那加利利所代表的，就是神要试着要让我们清楚，要我们明白。所以弟兄姊妹。